来做我们的神，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主啊，是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在你以外的都不是我们的好处。哦，主，我们就单单的渴慕你，我们就单单的仰望等候你，我们就单单的被你来浇灌，被你来充满，被你来得着。主，再一次来充满我们。哦，不仅用的灵来充满我们，也用的话来充满我们。哦，好像我们在基督里面真像你所应许的，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都已过了，都要成为新的。主啊，带领我们进到新的当中，倾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一章十六十七节。第一章十六十七节，我们谈到福音，我们谈到福音是神的大能，因为它能够救一切相信。因此我们也谈到什么叫做拯救，什么叫做救恩。那但是呢，我们要谈的为什么人需要拯救，因为我们在这位公义的神面前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如果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脱离这黑暗，特别罪的黑暗，特别阴间权势的那个黑暗，或是仇敌的这个黑暗，好叫我们被释放出来，好叫我们能够活在他的光照的当中，好叫我们经历他的能力，透过他的人给我们的能够带出一个有生有意的一个生活，有一个价值生活。那这个事情都跟一件事情有关，就是我们要怎么得着这位公义的神的公义，好叫我们能够来到这位公义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本来就一无，在我们里面没有任何义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公义，所以我们需要所以虚心有福了。我们说虚心什么意思？虚心就破产的意思，这个字在原文字就破产，虚心，虚心的有福了，灵里面破产的有福了。这一说呢，证明一件事情，除我们承认我们认识，除非我们里面承认我们是破产，或者用现在我们常用的话，除非我们放下，除非我们倒空了，神的国是很难充满我们，或者神自己，神的义是很难充满我们。那怎么得着？那这跟信心很有关系。所以今天我想专经文，第一个我要跟他思想是神的义。我再说了，神的义最少从罗马书呀，从圣经上讲了三方面。一方面是讲神的个性，他的性情，他的 attribute， 就他是公义的神。那第二个是什么？既然他是公义，他的思想，他的意念，各样事情都公义。换句话说，这成为他的一个标准。他做事不是高兴做什么就不高兴做什么就不做，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因为他的性情是公义，所以他做所有事情都只有一个原则，就是靠公义。所以我常这样的说，圣经里面呢，这样讲我又跳回一点。如果你要得拯救，你一定要从哪边得拯救？你要从公义神那边得拯救。如果你要来到神的面前，这位公义神面前，好叫你就得拯救，你就先要有神的公义，否则我怎么能来到神的面前呢？我再说，有兴趣读以赛亚书，当然圣经还有很多地方，不过你就专心读以赛亚书，还有你的诗篇，这些的人都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神啊，求你显出你的公义，好叫我们能够得救。所以公义跟得救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公义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管道，得救是我们把神的公义活出来的一个的结果，就是让我们能够活在救恩，让我们活在昨天他谈到那个完全的里面，不再是一块一块的，不再是破碎的。那这个就跟一件事情很有关系了，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得着神的公义。那当然是这边讲了半天， 很重要一点，讲到信心。OK， 所以呢，这几个圣经，所以这两节圣经，你基本上可以把，就是说，可以把整个罗马书的重要的几个的观念啊，保罗告诉我们的都已经讲出来。所以整本的罗马书，你要讲这个信心，那当然是什么叫信心，这蛮多的讲究。当然是不止罗马书讲信心呢，整本圣经都讲信心。人非有信，是不能够来到神面前，是不能够讨神喜悦。OK， 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了。我们有16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OK， 请大家留意这个字。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可以叫我们得救。福音有个很重要的，是让我们不仅啊，底下这个要放在心。福音，主耶稣的救赎，不仅叫我们的罪得赦免，好叫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一个罪人不能够来神面前，除非我是一个没有罪的人。OK， 所以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清楚知道。但是当你读罗马的时候，你一定还要读到保罗的讲到神的供应的时候是可以给出来的。所以我昨天不是谈过吗？是讲到神的性情，是讲到神的标准。第三个讲什么？是神的供应是可以给出来。换句话说，你我这么念是零，是没有供应的。你的银行，我的银行的存款是零的，是一毛钱都没有的。所以你想买个车票就去哪里都没有办法。但是当有人把钱放进去，给你100块，给你1000块，于是你的银行里面，你的就不再是零了。所以你需要有神的公义带出两个结果，你需要有主耶稣公义带出两个结果。一个就是你的罪得赦免，把罪债都付清了。第二个是什么？你开始过一个不同的生活，过去你一毛钱都没有，现在你开始有钱。过去你任何资源都没有，现在开始有资源，这就是为我们一个救赎可以过一个得胜。你不仅是仅仅得救，你是可以过得胜。你不仅今天肚子不，就是说从一个角度，今天不会饿死，因为这个有人给你饭吃。但是你开始有资源，或许你有工作了，或许有人有一笔钱放在你存款，你开始有能力可以不再过一个饥饿的生活。今天你我饿到快要死，如果再没有东西吃就死。虽然有人给你吃的东西，所以今天你绝对不会死，好叫你从死里面活过来起码。但是那明天呢？那后天呢？神的救恩不是只是做前面这个部分而已哦，不是叫你得救，意思说你不死而已啊，是让你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后面那个观念你一定要放在心中，否则我们只是留在一个过去的哦，信耶稣我罪得赦免我就上天堂，那不是这样。那在地上呢？那地上日子你怎么过呢？所以呢，当你有了主耶稣生命的时候，你不仅是罪得赦免有一天上天堂，你有了主的生命的时候，我要告诉各位，今天你天天都在天堂的里面，不是那一天才上，你天天都在天堂。是我，因为天堂不在于是这个是这个珍珠的门，不在于是那个黄金的地。天堂指圣经来讲，读启示录只有一件事情，是因为是神住的地方，神同在的地方。所以你有神，就天堂，不能在任何环境。那当然是在于将来那个完全的。这个完美的里面，当时没有罪啦，没有疾病。但是那个不是那是天在神同在带出的结果，那不是我们追求的本身。我们追求的本身就神你在哪里，所以主耶稣说在约翰福音，我在哪里信我人也在哪里。换句话说，神同在，这才是我们的渴慕，我们的追求。那神同在的地方，当然 坏的要变成好的，疾病要得医治啊，这个捆绑要释放。所以呢，第三个是基本上是整个罗马书在解释的。前面那个，因为旧约都已经成就了，有罪，第一个神的律法，你守得住神律法就蒙福，守不住神律法你就失去神的祝福。那当时没人守得住律法，包括祭司在内，所以怎么办？就献祭。献祭干什么？罪得赦免，好叫我们再次来到神面前。但是献祭了以后，今天献祭，明天可能又犯罪了，要献祭，就是好几天不犯罪，下个礼拜又犯罪又献祭，就是每天的一两天就献祭，到最后到年底的时候，哦，用我现在的话来说，你也可能发现是否还有什么罪我都忘记了，所以干脆再来一次的，一年来一次赎罪祭吧，把还没有我搞不清楚都把它献光嘛，都把它都赎完。换句话说，旧约的整个献祭也是帮助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到新约的时候整个的就不一样了。今天神不仅是给你律法，因为这告诉你可以蒙福守律法，但是今天呢，过旧约做不来的，就是你守不住律法，所以失去了神的祝福。到新约就完全相反，今天你可以靠着神，可以天天活出律法的要求来，你可以活出律法的应许来，以至于你可以天天蒙福。 Why? 因为神的义已经住在你的里面，因为不是用献祭来好像借着这个再次得着啊，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今天因为神的义在里面，你能够站立得住。我希望我能够讲这一点，你一定要放在心中。这是整个的罗马书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就是马丁路德，这就是奥古斯丁，这就是约翰卫斯理，这就是保罗，因信而称义。不然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第一个，本来我们就守不住律法；第二个，就是借献祭，我们就是守住了，明天又生又犯，所以立志行善有，行善由不得，就是你天天献祭好了，赎罪好了，但是你还担心你有没有忘记的，还有所谓显而未明的罪，那怎么办呢？那可是一个意念来了就犯罪了，那怎么办呢？所以神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个赦罪的恩典，神给我们的这个救赎不仅带出赦罪恩典，也带出一个得胜的恩典来。这就是为我们基督徒需要在地位上成圣，因信称义，而且要在实质上要成圣，这个叫做过一个成圣生活。一到五章是因信称义，然后六七八章是讲到成圣。 OK， 我这样讲啊，我主要是说这两个经文基本上把整个罗马书啊，也可以说讲了。 OK， 如果神的义第三方面是可以灵给我们的，灵到我们，怎么灵到我们？请大家留意的这句话，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出来了，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字，叫做显出来，叫显出来。然后呢，怎么显出来？在福音这边说，在福音上显出来，神的义显出来是透过福音。再说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谁啊？是主耶稣基督。如果你不靠着主，如果像这样讲正面好了，直接好了，如果你信了主耶稣，神的义就会临到你的身上。临到身上的时候，你一定从今天开始你要记住，神的义临到身上的时候，以至于你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不再被定罪，因为你的罪已经得赦免。第二个，你开始有个叫做能够不犯罪的生命。这两个一定要，整个罗马书讲的最多讲究的是后面这一点，因为前面一点旧约已经讲的差不多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把它完成就是。不过旧约没有讲这么清楚的，或者没有讲得出来，是在新约的时候，是就后面的。原来今天一个信主的人，他开始有能力不再犯罪，这跟整个基督徒的重生是很有关系的，整个跟圣灵的工作是百分之百有关系的。当然没有主耶稣的救赎，圣灵也不会在你身上做工。 所以约翰福音那边说，凡信接待他的，就信他的名，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呢，没有主耶稣基督，你是不可能有圣灵的。不过倒过来，当你有圣灵的时候，是做一个更重要的，不，可能这次用的不恰当，是用这个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叫你得一个新的生命，叫做重生生命，叫做天上来生命，叫做神儿女的生命，叫做好像神一样的生命，永远你不会变成神。但是这个生命是像神这样的生命，这生命是什么？是胜过一切黑暗权势的生命，是叫你能够得胜生命。再说一个基督徒不是不会犯罪，如果他选择犯罪是可以犯罪，但是一个基督徒再没有任何的借口，环境这么糟糕，我怎么能够不犯罪？因为神说，我已经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你，我已经借着圣灵把一个叫做重生，叫做不仅是重新生一次，基本上那个字在原文意思就从天上来生，叫不仅是 born again, it's a born above, 从天上来一个生命，以至于你成为神的儿女。如果你再问这个生命是怎样的生命，我怎么说，看啊，被杀的羔羊，看啊，神的羔羊，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叫我们从罪里面走出来。不仅是我们的罪债已经还清了，所以还有一个法官判，哦，如果要法官说我有罪，除非我能够罚这个一千万，那我怎么付得起一千万呢？所以有一个人帮你，帮我付了一千万，所以法官一定从，因为后面也是用这个观念，所以法官说你一 OK, 从今天开始你犯的罪要罚一千万，一千万有人交了，从今天开始我就说你没罪。这从法律上名词，称义这个字是一个法律上名词，我还要解释。但是称义这个的观念，或者刚刚各位如果过去就这个观念是百分之百对的，不有个观念，如果你不清楚或是从来不听没有听过的，一定要放在心中。你不仅罪债已经还清，而且今天你开始有能力不再犯罪。不然的话，一个基督徒要过一个得胜生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成圣是必须的，成圣是需要功夫的。显明这个字就非常重要，神的义怎么显明，跟主耶稣基督有百分之百的关系，因为在这福音上显明，基本上神的义是透过这个福音彰显出来。讲得更准确的，神的义来到地上，来到你我信人身上，是因为神来到地上，叫做道成肉身。这是我们弄这个约翰福音弄十几个月所要了解的东西。这时候神的义借着主耶稣来到地上，来到你的生活里面，来到你人生那个的那天或是那段的时间，要不要信他就很重要。你信他，你信他不仅罪得赦免，你信他的话，而且开始接受了一个新的生命在那边，这是一个不再罪的生命。你读更多前书，当这个生命在里面发生的时候，以至于这个生命力量大到一个程度，因为生命在里面，有一天你的身体会过去，但这个会带着一个新的身体出来，这个身体不再被罪来玷污，这个身体不再受这个，所以你这个人啊，在救恩的里面是全然被神得着。什么叫被神全然？一方面你要对神忠心，不祷告神会负全然责任。 OK, 我还会再解释后面的。所以显明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第二个是什么？是显明出来，是在所以信耶稣你就会得着神的义，得着神的义后，再说第一个，你的罪得赦，可以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神称你为义，算你为义。第二个，你开始领受一个生命，是不再犯罪的生命。因为读到后面的时候，保罗当讲这个叫做因信称义的时候，为什么这些法律上人、这些文士这么恨他？因为中间有个控告说，保罗你这样的话是 这样的教导是叫神的百姓犯罪，叫他不守律法，因为后面就会讲这个，叫不守律法，只是单单信靠耶稣。问题是说，如果没有个律法的规范，人都会犯罪啊。不，保罗是从一方面从一个角度来讲，没有律法的话，人都会犯罪。不，问题是有了律法，人就不会犯罪吗？有了律法，这个人就能够胜过罪吗？保罗只是说，不是不守律法，不是不尊重律法，是不要靠律法。因为靠律法一直就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本领，那是做不来的。不，后面就有人控告保罗，你这样的话叫百姓放纵，不守律法。 No no， 保罗说，我一直讲跟耶稣来讲的一模一样，基督徒接你我一模一样，我们不是守律法，我们是 fulfill， 我们是成全律法。你可以听得懂吗？因为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好像主一样的生命，我们有能力，所以律法的要求我们都能够做到，因为靠着神，神的灵，以至于律法的要求做到的时候，又带出另外一个结果，叫律法的应许，叫做律法的祝福也会临到你的身上。同意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一个观念。所以这边所说的第二个，我还是从经文来啊。这个如果有时间，我再举一些例子。然后呢，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这是第二个你需要了解。解经家大概有五六个不同的解释。什么叫信？从旧约到新约，这个叫信，以至于信；从犹太人进到外邦，以至于信，有好多个不同的解释。不过一般特别福音派的解经来讲，基本上这个观念是比较接，就是说从语文的角度上下文是讲到一件事情，你信主的第一天是因着信心，以后你每天都要活在这个信心里面，否则前面所讲的这一切神的义界的福音，然后呢，你就不仅是守住律法，不仅是全权律法完成律法，而且律法的应许祝福的力量等等，这一套一套的东西只跟一件事情有关，信心。你信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信心，那个信心不能够改变，当然这个信心需要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叫你的信心得以完全 yes。但这个信心一说，你不能再回过头来信自己或者信别的，你单单只要信耶稣。所以因信与自信从某角上给你跨了一个 quotation mark， 开始是这样，末了是这样，你跑不掉。这整个基督徒的操练是什么？整个门徒训练是什么？就信心。那信心有很多的讲究，所以整个不是积功德。如果有信心带着，但是如果是又回到正讲，如果这是一个真实的信心，它必定会带出行为来。所以这有另外一个翻译，原来因信与自信就是你的信心的理念，你的信仰，或者说我讲了好多次，你的那个理念要成为信，带出信心的行为。信心的理念不能够只是一个观念，我们讨论神学讨论了，你信心的理念要带出信心的行为来。如果用另外角度我这样讲，我希望你们不，你的信仰需要带出一个活泼的信心来，你不能够只是一个观念。所以雅各书很多的讨论说雅各书怎么跟保罗讲的不一样，在讲行为，基本上他们讲的一模一样，保罗讲信心，但是雅各更是要把信心带出的结果叫做行为。就像 OK， 我这个讲话就要进到第三点，就像神的义不仅只是他的个性，不止他的思想，不止他的标准，而且这个信心，这个他的义会带出动作来的。这个动作是什么？就是让我们每个人信靠人都能够拿到一份信心。所以神的信，神的不，神的义不是讲讲，让我们每个人都拿到神的义。换句话说，神的自己，他 的整个的，如果我们说这是一个信仰，这是理念，说神信心的源头，如果我们真这样说，应该这还蛮正确的。所以他不只是一个想法而已啊，他不是他多么好而已啊，他多么聪明而已啊，他不仅他的好到一个程度，他每样的这个意旨意是百分之百要遵守，而且他这个完美还有临到你我的身上。 OK， 在这里这样讲，我要讲这三样事情要放在心中，是完全，第二个公义，第三个所谓的圣洁。这样好了，我们把这次再排一排，整个是出于所谓义，义的意思可能大家已经听我讲好几遍，不过要讲我就把它讲清楚。义是什么？义基本上的意思就对的意思，不义就是错。 Right in right with God, in wrong with God, 这叫对的，在神的对的，与神的有对的关系，你做神要你做的事情，你想神要你想的等等，这个叫做义。因为这个义是从神来的，是跟神是连在一起的，你不是想自己事情。什么叫做不义？不义是说你所做的跟神的不一样，你想的跟神的是相反。先不要说杀人放火那个罪，就单单神的想法是否就是你想法，不见得人想法就是人的好的想法，如果不照着神的心的话，基本上从圣经的角度这是不义的。所以义就是对跟错，你翻翻字典，这个没什么。Right, righteousness, righteous, or righteousness, 就 right, 就 in right, in right with God, 这个就是公义。跟他的关系跟他。第二个，神的公义不仅是对的，还有另外，所以完全，他的公义是完全。所以圣经说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你们要义，你们义若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就不能够进我的神，就进我的国。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有没有对啊？有，有他的对。你说文士还不对吗？懂圣经人不对，这法利赛人这么的尊重圣经，照圣经的话去做不对吗？当然对，但是很问题是从表面来看是对，不过他跟神的关系是没有的，是不对的。所以你会发现你的义若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你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第一个，义是跟神的对，跟神的关系的对，跟神的思想一样是。第二个，这还不紧张，用在神上要完全，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解经里面讲了，完全这个字是讲一个过程，基本上一个范畴，你们要成熟，以至于好像天父这么的完全。所以 maturity 是这个字，你们要完全，基本上我们就跟天父完全吗？不可能，起码现在。但是这是你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你要义到哪一个程度啊？神是你的标准，你要完全，而天父完全一样。然后带出第三个，圣洁。你们要圣洁，因为神耶和华是圣洁的神，从旧约到新约都这样说。旧约这样说，主耶稣这样说，彼得这样的说。圣洁是什么？圣洁分别为圣，到一个程度，圣洁圣跟俗是一个分，就黑白就又分开。什么叫圣？什么叫俗？换句话说，圣的话就分别出来，一说分别到程度，你一看你清楚的时候，神只有这一位，一看这些都不是神，这个都不是神，只有那位是神。因为神他是被分别出来，意思他是 unique, 他是单独的，他独。所以你们要圣洁，好像耶和华神圣洁一样。一说在众百姓的当中，在人的当中，人家一看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分别出来，因为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所以圣洁是讲到完全，而且是永远不改变的完全，是永远不需要修改的完全。所以这三个基本上是同个观念，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甚至说是不同的程度来看。你是一个基督徒不是好一阵子，基督徒就永远的好，一个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好，要完全到神的那个程度的好。你是一个基督徒好，一到出来就跟所有没有主没有信主人是完全不一样。单单你从这几个观点来看，你就知道神拯救我们的心意， 不是给我们一点东西一点好处，把我们的品格行为这个习惯改改而已，把我们提升到的程度是与他同坐的，我们一起与基督同坐在天上。所以这是神的心意，以至于我们在生命里面就很多的我们要学习要追求的。 OK， 再回一个地方来，讲到这里的时候就产生了第三句话，因信之于信。刚开始的时候信心，将来是信心，你一生都在信心里面，你的信心不仅要落在你的信仰，也要落在你的行为。 OK， 一个真实的信心，因信之信。第三个，如经上所记的，一人必因信而得生。这是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就用这句话，这一人必因信得生。那而生而活这两个字通用 OK， 但是跟保罗所讲的一人就是因信称义是有点点不一样。其实保罗这时候也可以用这个字叫做因信称义，但是保罗继续完全的 quote 哈巴谷书的一人必因信得生。旧约的时候，如果我们活出神的义来，我们就可以活着。所以这是旧约哈巴谷书先知的话。旧约的观念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律法的要求，我们在神面前是可以活的，是可以存活的。当然包括所有的这个活的时候神的父的责任。相对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守住神的律法，在神面前我们是不能够活的。就像刚刚我讲了一大堆，所以第一个，那这样谁可以活呢？谁可以活呢？谁守住律法？所以旧约神给我们一个怜悯，给人一个就设立了这个叫做献祭。所以有律法你守不来，就可以赶快去赎罪啊！再过一个礼拜天呢，我们开始要讲到立位记的时候啊，基本上我要讲这一方面啊。同工跟我说立位记很难讲，我说是啊，立位记很难讲，不过还是要大家明白。所以献祭在整个立位记里面就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为什么这么讲究献祭？为什么讲究到程度咬文嚼字？为什么讲究献到一个程度是这么讲细节？因为整个献祭的本身要满足神圣洁的要求，因为神是全然圣洁，要满足神公义的神性，因为他是完全 perfect。 听不听在这里？而且某些人举个例子，讲到那个香做那个香料的时候要怎么做，很细，而且规定个人是不能够用这个，只有神可以用，别人不能够用，这叫分别为圣。圣跟俗是不能够混在一起。当然神满足的不是因为人做一些事情，但是神要告诉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人是不能，除非你真的这么圣洁，除非你是这么公义，那不行那怎么办呢？你就要献祭了。这旧约，不到新约的时候，因为你信耶稣，这一切主耶稣都帮你解决。你唯一做的，唯一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单单的信靠耶稣。唯一做的是什么？在信靠耶稣就行。但是最难做的是什么？就是我的老我不愿意信靠耶稣。我虽然知道，但是我不行。很多的我的一个直接反应，就我的老我先出来，先跟他对上，先用我的老我来解决。我没有依靠耶稣，所以这样自然当中你就犯罪，也就离开了神，你就失去了神的祝福。这时候，但是今天你我，今天的你我的基督徒是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离你不远。保罗在罗马书后面讲到，离你不远，所以你想到他，赶快要养成一个习惯。所以 talk to God 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搞了三十年，二三十年，学习怎么跟神讲话，我要让他让我操练。一有事情发生，不是欧永亮第一，是耶稣第一。一说不是我马上我的反应，是要先到耶稣面前，求耶稣帮助我，好让我知道怎么去反应。这是一个操练。那但是当我接受圣灵工作的时候，就感觉到这样的一个的操练越来越有果效。为什么？越来越敏锐，越来越真实。圣灵来不仅叫我们知道真理，叫我们进到真理，让我们 越感觉越真实。主真的会对你说话，主真的会感动你。到一个程度你还是问我，牧师是你自己想的还是神？某个角度是我的思想，不过我要清楚告诉你，欧永亮没有这么大本领想出这样一个东西来。你可以同意我讲一句话意思吗？是我的头脑在想没有错，但想出这个东西来这么的解决，如果有个问题这么去解决，怎么去处理，第一个我没有这么大本领，第二个就是我活到这个年纪，我也不认为这是我的经验的累积。你突然一些东西出来的时候，你不能不相信是神在感动你。后来我发现我也不在思想，到时候我想的还是圣灵感动我。到最后如果你被圣灵充满，其实你不用想是你在感动还是圣灵感动，整个思想意念本来就从神来。所以你会发现这边很重要，义人必因信得生。不仅保罗这用个，这是旧约就已经说，一个人只要做对了，只要合乎神的心，他必定会存活。当讲到存活的时候，不仅是存活，他一定在神的保守看顾祝福的里面。当然保罗先肯定这一方面，旧约的他没有废掉旧约，旧约对不对成就。不过保罗继续要带出，所以他用另外一个字叫做因信而称义，这个就跟前面那个字叫做显明放在一起，这又跟前面怎么显明，在福音里面显明。所以基本上是整个后面保罗的论述的，讲到刚刚所讲的在义的两方面，我们因着信耶稣，我们被称为能够这个有了神的义，我们的罪债就负清了。第二个，我们开始有神的义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开始就有能力不犯罪。他先把第一点，后面还是几章要把它解释清楚。他从来没有否定旧约的律法，他没有从来没有否定旧约，我们要遵守律法，因为这是神告诉我们，亲友告诉我们，他怎么会祝福我们？如果我们不走在律法里面，我们就失去了神的祝福。但是保罗一直要提醒我们的，第二，神的心意不是叫你每次献祭献你还是守不住律法，神告诉你的是心意是要你能够有能力守住律法，基本上是有能力遵守律法，是有能力活出律法的要求来。这就带出第二点很重要的，所以他用另外一字叫做所谓的因信称义，跟旧约的没有什么太大分别，不过他把旧约的把它肯定以后再把它提升把它坚固，这就对吧讲，因为他走过旧约很长段路，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走过旧约很长段路，他没有任何意思要反对旧约所讲，绝对没有任何意思反对律法，不过他真正知道一件，不是律法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一个罪人守不住律法，所以他需要有人来帮助他。最后他发现只有一位能够帮助他，但是他不认识的时候，他还逼迫他，叫做主耶稣基督。等到主耶稣想向他行，他就知道只有主耶稣可以帮助他，帮助他把神的义带进他的生命里面，产生两个的结果，犯的罪罪债都还清，耶稣在十字架，而且他发现一个更大的一个奥秘，原来信了耶稣以后，不仅我们的罪债耶稣帮我们担当，而且主耶稣那公义的生命就进到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天天的来到神面前。所以你读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讲到因信称义完以后，如今我们站在这恩典中是欢欢喜喜，这是保罗信耶稣以后一个发现一个最大的秘诀。这是奥古斯丁发现，这是马丁路德发现，这是John Wesley发现，还有很多人。 以至于这些人不再走在守律法的里面，他们就活在一个成全律法的里面，他们是活出神的律法来。所以他们夸口的，主耶保罗说夸口不是他恩赐啊，这么整他夸口是什么？主耶稣被他钉十字架，因为借着主的救赎，他知道他罪得赦免，而且他得着一个复活生命。那怎么知道？或者他这个他主观的经历怎么知道？保罗用先用客观的，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你读到罗马讲了，他被交是因为我们的罪，耶稣被交给人，他复活是要为我们的称义。今天亲爱弟兄姊妹，你我里面都有一个叫做复活的生命在里面，有个复活的大能在里面。所以当我读完罗马书的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极大的释放。什么时候读罗马书？1981的时候。什么时候抄罗马书？1981的时候，出来的那一年，1981到现在到30几年，给我生命很大改变。我没有放弃我的信仰，我没有改变我的信仰，但是我突然发现从我的信仰里面我被提升。我突然发现我的信仰不是一个信仰，我的信仰绝对会带出生活的能力来。所以我很说，这就是我信仰给我带来的信心。这个信仰，这个信心可以帮助我面对所有不同的环境。我每次跟你们讲完罗马书，我就很兴奋。请问去了还找这样的救恩？越讲我就越相信，就心中就因信与自己信。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疑惑，不要我还是回来，你需要神的话语，你真需要神的话语。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为这样一个福音呢，献上感谢。我们也感谢主，这个福音已经显出来，显出在你我的身上。跟主说，主啊，我要抓住这个福音，相信这个福音，我不会放弃这个福音。我要活在你面前，活在生的里面，不至于死。义人必因信得生，或者义人必因信而活，这看你怎么翻。一方面我们的能够活着，两方面我们的罪债已经付清，第二个我们开始有能力不犯罪的生命。这个能力不是出于我自己，也不是你的意志，是在于在你里面的主耶稣基督，他给你能力。你一呼求主名就得救，神那显重的公义，呼求主名就得救。 Why？ 因为公义在你里面，因为基督在你的里面。恩待我，我们开口头一起来祷告。哦，我的主，我上，我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谢谢赞上所的。我真的说，主啊，我赞美你，你是何等的奇妙，主啊，你是何等的宝贵，主啊，你是何等恩待我的主，赞美你，赞美主啊！再说，除你以外还有谁呢？哦，真的，真的，而你何等啊！哦，主啊，我还要谁呢？赞美你，赞美，赞美，赞美，让我去走在欢欣的当中，哦，来荣耀你，带领我向你。有感动的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仰望了。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你是创始成终的那一位。哦，主啊，你也教导我们，我们是要活在一个因信与自己以信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操练的里面。所以我们就知道你会与我们同在，你会按照律法的你的应许，一样一样的祝福都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哦，亲爱圣灵保惠师带领我们，真的灵帮助我们，不仅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让我们在整个生活当中借着你给我们的力量能够活出真理来，好叫复活主的荣耀也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保守我们这个这样一个周末，这个过年长假的期间，主啊，你保守我们每个人，让我们不能在任何环境的当中，哦，主啊，让我们真是心思意念都不会被搅扰，不会被沾染。相对的，主啊，给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哦，主啊，我们要传扬这个福音，见证这个福音，以至于你的大能也要从我们的传长见证当中能够彰显出来。哦，主啊，我们仰望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